此时此刻啊，如果你打开手机上的银行 APP，看到账户余额里躺着那串数字，你脑海里很可能会浮现出一个非常让安心的画面。
肯定是觉得，哎，这些钱儿正整整齐齐的码放在某个坚不可摧的地下金库里。
对，而且被厚厚的钢制大门保护着，随时等着你去取。但事实是，你的钱根本不在那儿。
没错，不仅不在，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银行其实正在用你的钱进行着一场极其危险，却又堪称天才的流动性魔术。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场被称为"走钢丝"的游戏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在今天的深度解析里，我们要带你揭开一个我们每天都在参与，却那个极少真正看透的系统背后的秘密。
是的，我们会基于一篇非常硬核的文献，彻底改变你对银行恐慌以及现代金融危机的认知。
哇，听起来信息量很大。我们今天参考的是1983年的一篇诺奖级经济学神作，对吧？
对的，这是由道格拉斯·戴蒙的和菲利普·迪波威格发表的经典论文，叫《银行挤兑：存款保证与流动性》。
在这篇论文之前呢，其实很多人对银行崩溃的理解都非常表面，而这份研究用极其严密的逻辑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有时候一场毁灭性的银行挤兑，甚至不需要银行做错任何一件事儿。
等等，这听起来太反直觉了吧？既然银行没做错事儿，为什么还会崩溃？
这就是最绝的地方，它仅仅凭空就能发生。
为了弄懂这个反常理的现象，我们得先回答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银行？
问题问得好，如果仅仅是为了资金安全，我们大可以买个高科技保险箱，把现金全锁在自己家床底下，对吧？
确实如此，在这篇论文里，他们指出银行有一个核心的经济功能，叫做将非流动性资产转化成流动性负债。
哇，这个词儿听起来非常学术，它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时间线里来看。假设现在是第一阶段，我们叫它今天。
好的，今天。
你手头有一笔闲钱，在我们的社会里，真正能产生巨大经济回报的项目，通常都是那些需要长时间孵化的实体项目，比如建造一座芯片工厂或者修建一条跨海大桥。
就是放长线钓大鱼，这些项目可能需要2年甚至更久，也就是你说的长期未来才能完工并产生利润。收益虽然高，但钱被彻底锁死。
没错，这就是所谓的非流动性资产。如果你今天把钱投进了这座正在建设的工厂，但到了短期未来，也就是明天，
我突然急需用钱了。
对，你突然跑到工地上要求退钱，那工厂是不可能把刚打好的地基挖出来还给你的。
哈哈，确实挖不出来。
如果你非要强行变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半成品的钢筋水泥当废铁贱卖。这样一来，不仅潜在的高收益烟消云散，你连初衷投入的本金都会亏掉大半。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中都会面临的巨大两难呢，因为我们不仅面临投资本身的风险，还面临着未知的私人风险。
是的，私人风险。
在今天决定投资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会不会突然遭遇车祸，需要一大笔医疗费，或者突然丢了工作，需要交房租。
所以你会发现，社会上的人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天突然遭遇变故，急需拿现金救命的人，另一种则是运气平稳，可以一直安安稳稳等上2年，直到工厂盈利分红的人。
问题就在于，在今天把钱拿出来投资的时候，这种风险是私人且不可见的。
没错，你不知道自己明天会成为哪种人，市场也不知道。
这感觉就像是，我们一群人凑钱去种一棵果树，这棵果树需要整整2年的时间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只要等到底，大家都能分到几大筐苹果。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但是呢，我们这群人里随时有人可能因为突发情况，明天就饿肚子了，急需一口吃的来救命。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协调机制，明天饿肚子的人为了活命，就只能把这棵还没结果的树直接连根拔起，砍了当柴烧。
那样就太可惜了。
对啊，这就太可惜了。所以，银行的作用其实就是保证明天饿肚子的人有苹果吃，而不用把整棵树砍掉。
顺着你这棵果树的思路往下看，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论文用严格的数学逻辑证明了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是无法提供这种保护机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啊，没有哪个私人机构愿意为你那种不可预见的私人的突然缺钱提供单方面的保险。于是银行作为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出现了，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传统的需求存款合同，
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活期存款，对吧？
没错。
我明白了，银行其实是在玩一个概率游戏，它把我们成千上万人的零散资金结合起来，把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入到长期高收益的果树里，同时留出一小部分现金作为流动性准备。
对，因为银行知道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天都突然遭遇车祸或者丢了工作。
就是只要不是所有人同时来提款，银行就能用那一小部分储备金应付突发状况，而大头依然在生钱，这就实现我论文里所说的
最优风险分担。
对，最优风险分担，急用钱的人立刻能拿到救命钱，不急用钱的人最终能拿到高利息，大家共赢。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活期存款如此受欢迎，它完美地解决了流动性和高收益之间的矛盾。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最核心的矛盾。既然这个机制在逻辑上如此完美，那为什么银行还会崩溃呢？这让我们来到了这份报告中最让人背脊发凉的部分。
确实，这里颠覆了很多人的常识。
因为传统观念，包括早期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比如欧文·费雪，他们普遍认为银行破产是因为银行家太贪婪，拿着我们的钱去投了烂尾楼，或者借给了还不起钱的老赖。
是的，很多人都这么想。
但这份报告是不是说，哪怕银行的每一笔投资都绝对安全，极其优质，它依然可能在一个瞬间轰然倒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正是戴蒙德和迪普威格最具颠覆性的洞察。他们指出，传统的活期存款合同有一个致命的结构性弱点，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多重均衡。
多重均衡，
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健康运转的系统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结局。第一种是我们刚才聊的好的均衡，大家互相信任，只有真正急需用钱的人才去取款，果树继续生长，一切都很美好。
那坏的均衡呢？
也就是银行挤兑。在这个结局里，所有人，包括那些根本不急着用钱、完全可以等待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疯狂地冲向银行，要求立刻取出所有的钱。
等等，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不急用钱的人也要跑去排队？
因为活期存款实行的是先到先得原则，排在最前面的人拿走了银行金库里的流动性储备，当储备耗尽时，面对外面黑压压的取款长龙，银行别无选择，
只能被迫提前清算那些长期的优质资产了。
对，只能被迫把所有还没长成的大果树全部砍倒，当成木材贱卖掉。这时候优质资产因为被贱卖而产生了巨大的折损，银行顺便自不抵债，彻底破产。
天哪！
真正可怕的逻辑在于，在这样一个博弈里，一旦你预期别人会跑去取钱，你作为一个理性人的唯一正确选择就是跑得比他能更快。
因为你不跑，等别人把果树砍完贱卖了，你就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没错。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种从大家互相信任瞬间跌入互相踩踏的出发点，竟然可以荒谬到极点。论文特别提到，挤兑的发生完全不需要任何基本面的恶化，
甚至不需要任何真实的坏消息。
也许只是街角的一个谣言，也许是另外一家无关联的银行出了问题。甚至在理论上，只要大家看到天上的太阳黑子活动异常，
对，太阳黑子，
或者听到什么占星预言，心里产生了一丝恐慌，觉得别人今天可能会去取钱，仅仅是这个念头本身就足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彻底摧毁一家原本健康的银行。
恐慌本身创造了破产，
而这种基于心理预期的恐慌所造成的破坏，绝不仅仅是银行账面上那一堆零的消失。这篇论文极其严肃地论证了银行挤兑会造成真实的物理层面的经济破坏。
是因为资产被强势清算吗？
是的，因为它强行中断了那些原本可以产生高收益的实体生产， 也就是在第一阶段被迫中断了。
这绝对不仅仅是华尔街的金融游戏。我们想象一下，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当银行遭遇挤兑，为了自保，他们必须疯狂地照规发给实体企业的贷款。
这对整个经济体都是巨大的打击。
没错，这意味着那个正在建造芯片工厂的老板，突然发现自己的信用额度被切断了。他不仅买不起下批建筑材料，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他只能被迫解散工人，让昂贵的机械设备在风雨中生锈。
运煤的火车停在了铁轨上，因为买家拿不出哪怕一张能兑现的支票。这就像是一个国家的果园被瞬间铲平，供应链断裂，无数人失业。这种破坏力太惊人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理解了恐慌的这种物理破坏力之后，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才能阻止它。这就引出了论文探讨的第一个方案，也就是历史上银行家们在面对挤兑时最本能的反应。
暂停存款兑付。
对，暂停兑付，简单来说就是给取款按下暂停键。
既然恐慌完全是心理战，那直接拉下银行大门的卷帘膜不就行了吗？只要钱取不出来，挤兑不就被物理终止了吗？
从机制上看，暂停兑付的原理是这样的。银行家知道，在正常的日子里，大概只有一定比例的人，比如 10% 是真正急需用钱的。所以银行在内部设定一条红线。
一旦达到了这个比例，
银行就直接拉下闸门，向外面排队的人宣布，抱歉，今天的取款名额满了，系统关闭。在实验室的理论模型里，这招非常有效。
为什么？
因为这就打破了刚才说的恐慌逻辑。那些不急需用钱的人，看到银行关门了，他们知道即使排队也拿不到钱。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银行通过关门保住了剩下的果树。既然果树还在，两年后他们依然能拿到本金和利息。于是跟风挤兑的动机就消失了。
但这在现实世界里有个巨大的漏洞啊。在数学模型里，你可以假设存在一个完美固定的正常取款比例。但现实世界充满了随机性，突发事件天天都在发生。
确实如此，现实中的取款率是一个随机变量。
万一今天这个社区刚好发生了一场轻微的地震或者流感爆发，真正急需现金去买药去修房顶的人突然变多了呢？如果你真的遭遇了紧急情况，拿着病历本急需现金救命，但因为排在队伍后面，银行经理冷冰冰地对你说，抱歉，今天名额满了，
那肯定会引发巨大的混乱。
这不仅不公平，还会让人抓狂吧。这不仅不能平息恐慌，反而可能印证了大家心里银行真的没钱了的猜想。
你指出的正是这种机制的死穴，也就是论文指出其无法达到无约束最优的原因。这种暂停兑付的手段往往会极其残忍地砍向那些真正需要救命钱的无辜者。
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论文在这里特别借用了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利顿和安娜·施瓦茨的历史观察。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初期，新成立的美联储可能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手段的局限，从而阻止了银行使用这种传统的拉闸断电手段。
结果呢？
结果导致了后来更严重的全周期银行假期危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当年人们极其渴望更彻底的货币与银行系统改革。
仅仅依靠银行自身的闭门谢客，根本无法解决预期崩溃的问题。那么既然暂停兑付是一个有缺陷的创可贴，什么才是真正的解药呢？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推向了这篇论文最核心，也是对今天全球金融系统影响最深远的政策结论——政府存款保险。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一个保险就能解约挤兑？
因为存款保险机制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银行的资产清算政策与提款的现金流压力彻底解绑了。
听起来有点抽象，这其实就像是一个魔法护盾，只要你向所有人证明这个护盾线不可不摧，怪兽也就是挤兑就永远不会出现。
所以你实际上永远不需要真正消耗能量去开启它。
只要预期被扭转，没人会为了怕晚一步拿不到钱而跑去银行，因为我知道，哪怕银行真的把最后一分钱储备都发光了，甚至倒闭了，背后的保险机构也会把承诺的钱一分不少地打给我。
在博弈论中，这变成了一个占优战略均衡，意思是 不管别人怎么做，我不去银行排队，都是对我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真的是一种极其优雅的机制，但这其实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这篇论文里特别强调了政府的作用，为什么必须是政府来提供这种保险呢？私人市场上难道没有实力雄厚的跨国保险公司吗？
区别就在于承保能力的极限。任何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无论它的资产负债表有多庞大，它的赔付能力都是受限于其自身的准备金的。如果发生的是全国性的系统性恐慌，私人保险公司的储备会瞬间被击穿。
懂了，一旦大家怀疑保险公司也没钱了，恐慌就会死灰复燃。
但是政府不同，政府拥有向全民征税的能力，在最极端的危机时刻，甚至可以通过创造货币，也就是所谓的通胀税，来无条件履约。这种绝对的后盾力量使得承诺绝对可信。
换句话说，只有真正拥有印钞机的人才能给出绝对不差钱的最终承诺。不过说到印钱，论文里好像也提到了央行的另一个传统武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贴现窗口机制，对吧？
是的，贴现窗口在理论上确实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也就是在危机时给银行输血。但如果资产有风险，最后贷款人无条件救市，可能会引发一个极其棘手的副作用——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这就好比给了一个赌徒无限筹码的兜底承诺。
对，银行家们会在心里打小算盘，反正出了事有央行印钱来接盘，不如我们拿着储户的钱去过度冒险，投那些风险极高的项目。
赢了进自己口袋，输了甩给社会。
正是如此。所以论文认为，相比之下，事前设定好的政府存款保修不仅能稳定预期，在机制上更为优越，还能配合监管遏制这种疯狂的冒险冲动。
哇，今天这期深度解析真的是让人脑洞大开。今天你学到了，你存在银行里的钱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参与了整个社会流动性的转化。整个现代金融体系就建立在一种精妙的信任与预期之上，
而存款保修正是维持这种信任的终极基石。
没错，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这篇论文在结论部分留给我们的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思考。论文作者指出，这种因为债务比资产更具流动性而导致的多重均衡危险，并不仅仅适用于银行系统。
你的意思是，不是银行也能发生银行挤兑？
想象一下，任何一家发行大量极短期债券，比如商业票据，但持有非流动性资产的现代大型实体企业，
像现在的科技巨头或者大型房地产公司。
对，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债权人突然因为某些风吹草动同时拒绝将短期贷款延期，要求立刻拿回现金，
我的天，那这家原本健康的企业也会瞬间面临类似银行挤兑的流动性危机，并随之破产。这简直就是一场看不见的挤兑呀。
完全一致，流动性的幽灵游荡在现代商业的每一个角落。
那么下一次当你在财经新闻里看到那些企业破产和债务违约事件，不要只听信表面的经营不善，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思考一下，其中是否也隐藏着一场看不见的挤兑。
感谢你参与本次的深度解析，希望你继续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